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那么，有些人说啊，这个慈心观啊，很假，哎，都假假的祝福啊，啊，是啦，开始都是假假的祝福啊，啊，但世间都是借假修真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你很不想祝福这个人，也不会想到要去祝福这个人，或者是包括自己也是一样。有时候呢，你会觉得说，我都没有这个时间给自己了，我还怎么干嘛要去祝福自己，这么花那个时间呢？好了，有了慈心观，他就逼着你假假的祝福自己，怎样你都要祝福三次，对自己的祝福三次。因为你可能会跟师父讨价还价，说：“哎，师父啊，排队要我祝福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没有时间祝福自己，所以呢，我忽略这一关，这一个不是这一关哦，不是打游戏哦，忽略这一个部分，然后呢，我修先修别人可以吗？我会跟你讲哦，不要，还是先对自己好好的祝福，他就说：“哎呀，这个我给我自己做祝福的时候，不会很诚心的啦，都是随便敷衍的啦，假假的啦。好，假假的做还是要做啊、假假的做，做多几次呢，你就会真正的做了，因为反正你都要做啊、你做到有一天，你会觉得，哎，我都整天在假假的对我自己不行，反正都要做。”倒不如我好好的、真正的、用心的祝福我自己，或者是你自己。有时候你会领悟到，是啊，为什么我都一直花时间在别人身上，我都会很关心我身边的人，为什么我不会关心我自己？然后在可能你自己会领悟到，我现在讲哦，你听懂不表示说你自己领悟到的，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可能有一天你忽然间领悟到，哎呀，对哦，我要照顾这么多人，那如果我倒下的话，那些人不是更惨，是不是？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你用心领悟到了吗？连结到了吗？如果今天你连结到这一点，你用心领悟到这一点，你真的会先把自己照顾好，因为你知道说你把你自己照顾好了，你才能够照顾你身边的人。可是如果你往往都忘记照顾自己，都把心全部放在他人的身上，这表示说你明白那个道理，可是你没有领悟到这个道理，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照顾好的话，你才有更大的力量去照顾身边的人，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从心里面去领会这个道理，这是两个是有差距的。所以你在对自己的祝福可能只是那么三次，每一次进行慈心观的时候只是那么三次而已，你用心做，你可能真的会明白了一个或者是领悟到一个更深的一个道理在里面所以这个部分不要忽略不要忽略。那么世间本来就是假象，好多好多假象，你什么都没带来，结果你在这世间拥有了很多东西，然后时间到了你什么都带不走，是不是很假？ OK， 大家还不确定它是不是很假，没关系，慢慢来确定慢慢在时间的因缘生活里面让你自己让你身边的人告诉你这个道理。那所以这个世间真的很假。那么修行呢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它假，但是我们不能够否定它，对不对？你知道说来去一场空嘛，我们也知道假假的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的。可是你会放弃你的生命中的所有的理想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说虽然是假假走一回，但我也要把它活得精彩，你自然都会这样子想。所以修行也是一样，虽然它假，但你还是要认真的去做，去修学它所以这个真啊假啊假啊真啊，这些都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它而已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予否定，都把它看成是假的话，那 不只是修行哦，连基本上生活当中啊都是灰色的，你的生命都灰蒙蒙的啊，没有什么理想，没什么抱负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先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哈啊，所以慈心观呢，虽然啊都是假想观啊，这样一个名称叫假想观，但是呢，这假想观呢，当你慢慢修出那个味道来的时候，修到那个味道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这个假想观的功能啊，还真不错。哦，这个要自己去慢慢的去透过修学修行呢去体会它。好，今天我们要进入新的一部经，就是在第十一页的171经啊，业报的四种情形啊，171经分别大业经。在进入这个部分之前，问自己啊，思考一下，故作业就是故意去做的业 ，OK， 故作业会不会受报啊？大家说 OK 会受报，会受什么果报？你故意去做的业会受什么果报 ？OK。啊，你当然你可以先写下你的答案在旁边啊，那等一下看看经啊，看你的答案跟佛的答案有没有符合啦啊，没有符合没有关系，不要自责，不要骂自己哦，因为这个不是考试，所以不会被扣分，即使你错也不会被扣分啊哦。但是你如果发现自己答案是错的，有一个好处，你会从错中学习跟成长，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可能现在不确定答案啊，也不用急着去翻里面的答案是什么啊，不用去翻啊，你只是凭你现在学佛那么多年了，诶，如果这个问题问我，我会怎么回答？Okay， 然后你把你的答案写在那边哈，不要写一篇论文哈，来不及，太忙了啊。大概知道啊，我大概觉得答案是什么这样子啊。因为这一部经呢，就会谈这个课题啊。那我常常讲说，错是好事来的，有错我们会成长的啊，我们会从错，对，什么都对了，你就觉得说我已经懂了，不用去注意了，然后反而有时候会有过失哦。那还有另外，大家想一想，我们上个星期都在讲说美满的人生，然后要做这些种种的好的善业，对不对？然后来建构我们的美满人生嘛，对不对？那有没有人回去齁，然后想了一下，然后回来想说，师父，我一生都在做这个好的业啊，七种经里面讲的我都做，七个都好好的都做，可是我怎么我都没有美满的人生啊。而那些没有什么做这些好的业的啊，比如说卖地沟油的啊，他都有好像有美满的人生哦，他人生还比我美满哦。有没有人回去啊起了这样的质疑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很好。今天的这部经呢，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的善事，不见善报还不要紧，还常常呢厄运当头？这部经可以解答，对，这部经很重要，分别啊大业经啊。为什么有些人呢，整辈子都在做坏事，作恶多端啊？怎么一直都在享受好的果？这个是一个疑问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前提思考的情况之下来读这部经，来看这部经啊。好，这部经呢一开始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所以佛由王舍城在竹林迦兰陀园 然后英文就巴黎本呢也是一样啊、哦，没有错，这个部分是大家一致的。那么先看中文的部分哈、哦，我会先这，因为这部经有一点复杂啊、哦，包括有时候人物的替换什么之类的有点复杂，所以我会先讲中文的部分，然后再讲英文的部分，就巴黎本的部分。所以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叫沙弥提啊。哦，这个沙弥提呢，在这部经他是出家刚不久的啊，一个沙弥提啊。那么因为他是刚出家不久，所以呢对佛法的学习啊认知呢也不够深，所以在这部经里面呢佛陀是觉得说他回答外道的一些问题啊，回答的不够圆满，佛给予纠正啊，这个是沙弥提。所以沙弥提这个人物呢给我们一些反面的教育，反面的教学，他试着去回答一些外道，就是这个接下来的义学婆罗陀子的问题。义学就是外道，就是佛教以外的了。那他回答的不圆满，后来去请示佛陀，佛陀就给予纠正啊。所以不是每一个佛弟子呢都是哇都是响当当很厉害厉害的人物齁、哦、不一定的。有些呢是就是会有出且的时候的啦齁、哦、就是出状况的时候的齁、哦。那沙弥提另外呢这个人物呢，在如果你去搜寻沙弥提的话，在杂阿含1100经齁、哦、或者是相应部的第四相应22经齁、哦，就有这个人物啊，也有一点点他的事迹啊，他的故事，小故事，关于沙弥提这个人。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来看看沙弥提这个人啊，看1100经的部分的啊。这个你们的讲义没有，所以你们要睁大眼睛看荧幕啊。但是我也把它放得很大了，那个字，所以应该也不难看。我们看1100经啊的说法，尊者善觉就是沙弥提。沙弥提是音译，从沙弥底翻译过来，用声音去翻译的。但如果你要把它翻成中文啊，它就叫善觉啊。这个尊者善觉就是尊者沙弥提呢，有一次他在修什么呢？他刚刚出家不久，然后学佛了，他在修这个我们常讲的佛法生随念，或者是三宝随念，或者是随念三宝。大家都听过念佛念法念身嘛，对不对？他这个人就是在修念佛念法念身。他怎么修呢？他静坐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观想，我得善利与正法律出家学道啊，我能够遇到正法，我能够遇到这个戒律，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我应该感到安慰，我得善利啊，殊胜的利益。我从遇到正法，遇到这个律，然后能够出家学道，从法的角度，我是殊胜的，我是幸运的。这个是对法的随念，这样明白意思吗？哦，然后我得善律，遭遇大师如来等正觉。我为什么这么幸运？我第二个幸运的事情就是我遇到佛陀，我遇到大师。所以这个是对佛的随念，佛随念，这样明白吗？第三，我得而善利，得在梵行持戒备得行善真实身中真实众中啊。这个是对身宝的随念啊，我很幸运，我得到殊胜的利益。为什么呢？因为我处在僧团当中啊，僧团能够保护我啊，我能够跟这些善知识善友们在一起。所以大家不要把佛随念、法随念、身随念想得很复杂，就是这么简单。他就是在修三宝的随念，三个一起修啊。感受，那时候他静坐的时候他是感受，可能用我们现代的方式的话，比如说啊，皈依佛自己觉得很庆幸我能够皈依佛啊， 皈依法，自己庆幸我能够遇到正法；皈依僧，自己很庆幸我能够跟善知识善友们在一起，常常跟和众在一起，可能就是这样子很白话的。但是呢，一直呢在过程当中呢意念三宝，一直提起自己呢，感觉到自己很幸运，然后呢自己能够跟三宝在一起啊，甚至如果说我命中了当来世啊，未来世呢我一样呢能够有这样子好的因缘啊，一当显善。所以他一直在修这个水念三宝的那种观法啊。你们听了过后会不会觉得啊，原来水念三宝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会不会觉得有点失落这样子啊？因为你以为可能很深很什么这样，不是的。其实学佛修行到最后，它是越来越单纯的，越单纯越好的。念佛就是念佛，它不复杂的。但是你内心它是用心去连接，说哎，我真的很幸运我能够念佛，我真的很幸运我能够念法，我真的很幸运我能够遇到神众。它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连接，让你的心呢真正平静下来，然后呢只有那个喜悦升起哦。所以他就一直在这样子，在静坐的时候呢做这样子的一个观想。然后这个时候呢摩波逊就出现了。摩波逊就是魔啊，魔就在旁边就担心了。哎呀，这个沙门起坛就是指佛哦，在这个聚落里面啊，这是释迦族的聚落里面，他有一个声闻弟子叫善觉，他其中有一个弟子叫善觉，就是看到三弥提在那边修行嘛，着衣持钵，然后炉上广说，就是他着衣持钵，后面上面我是省略掉了，托钵回来吃了饭过后，他静坐了，他做佛随念的修行，上面我省略掉了，所以他炉上广说。然后呢他就想说，我今当往为作流难。这魔要做什么啊？魔要去破坏他的修行，有没有啊？像现代呢，魔会不会来破坏我们的修行啊？你想说 OK， 我要去做佛随念，法随念，身随念的啊，好好的静坐下来了。结果你的电话响了。干扰啊，除非你知道说这个魔会无孔不入，随时会来干扰的，你就手机先关了，关15分钟我就静坐啊，他就可能不会干扰你了啊。怎么知道突然间那个垃圾车的音乐过来了。奇怪，今天怎么那么早，台湾不会这样子了，我这开玩笑了。总之如果说你真的是很有修行啊，你很想修行的时候呢，就特别多干扰，就无孔不入，他就来干扰你啊。等一下这个来干扰，等一下电视节目来干扰，等一下朋友忽然间叮咚，这个人从来没来的，就今天我真的要修这个三宝随念的时候呢，就来了啊。所以这个魔呢，现代的时代的魔呢是无孔不入了哈。当时呢就很单纯，就在树下旁边等他。哦，你要修行了，我要干扰你啊。他怎么干扰呢？他就在那边呢用他的这个化作大声，然后呢盛壮多力啊，就变化，做种种神通变化，然后影响那个大地，然后让它震动，然后呢哇就吓到这个善觉比丘啊，然后发出一些声音啊啊，然后影响这个大地啊啊，所以让看到的人会起怖畏的心啊。只是善觉比丘刚出家不久嘛，看到这样的现象，哎呀，怎么这样子地动，然后呢又来一个奇怪的东西哦，然后又在那边喊啊叫啊这样子，哇，吓死他了哦。所以他就赶快放弃了修行了，跑去佛那边哦，去跟佛讲说啊，我要修这个三宝随念哦。结果呢就忽然间有一个大庞然大物出现，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子，然后大地震动，然后又在那边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吓到我半死哦。然后佛就跟他讲说，这一个大声四夫哦，不用去担心他哦，他其实就是魔来扰乱的哦，魔来扰乱你哦，你回去修行，继续回去那个树下修前三昧。修前三昧是什么意思？修你之前修的随念三宝的禅定， 因为刚才他在修这个水念三宝嘛，他说你回去修啊，继续修啊，如果能够啊正念现前啊，影响这个魔的话，你就能够从这个你的障碍里面呢跳脱出来了，就是回去把你的正念再提起来就好了，不要去理他，他不会伤害你，他在影响你的意志力而已啦，啊，你回去这样子。所以佛就跟善觉这样子讲，然后这善觉呢，哦，回去真的回去听佛的这个教法，然后回去继续意念他的三宝啊，哦，一起继续意念，然后这个魔又来影响啊，哦，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知道说，哎，佛已经跟我讲了，这个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只是魔变化的一个幻象来影响我，来考我的意志力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偈颂，他就讲说。我正性非家而出家学道，就是我已经呢起正性离开我的家而出家学道了，哦，与佛无价宝正念细心住，我现在呢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心，哦，提起正念的安住在这个佛宝，哦，佛这个无价宝，或者是佛告诉我的所有的无价宝，随奴变形色，我心不请动，你怎么样变动，你怎么样的影响我呢，我的心都不受影响，我心不情动，因为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护身符，那就是三宝，哦，然后我这样子的一个正念，哦，能够发觉觉察你是幻化的，哦，好吧，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识破你了，你可以呢离开了，灭掉吧，哦，那这魔就他说完这个偈颂过后，这魔就讲说，哇，这个沙门能够知道我的心哦，然后呢就反而魔就怕了，哦，就这样子呢离开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关于三谜题，哦，在杂阿含经，哦，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哦，它是修学的历程里面的一个小故事，所以现在你对沙弥提这个人，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然后你也认识到，哦，有修行的方法里面还有一个三宝随念，哦，那这三宝随念呢其实蛮重要的，我们人，哦，有时候都会遇到一些状况，然后让我们自己内心呢会起一些恐惧的心，然后呢六随念，哦，佛法僧十戒天啊，念布施、念戒、念天啊，还有念佛法僧这三、这六个随念法门呢，都是安抚我们的心的，能够安抚我们的恐惧的心，所以我们才常讲，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念佛，我们最常用的。所以如果你忽然间有机会啊，不是有机会，这个机会很奇怪哈，就是有一个因缘哈，走在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你忽然间感觉到很害怕，那你怎么样？以前可能你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时候，你就念爹念娘啊，希望你的爹娘或者是你的祖宗十八代的任何一个人能够帮你啊，那如果后来你开始有了一些宗教信仰了，可是你不是拜佛你可能是拜那个神坛里面的某一个神什么什么圣君什么什么等，那你可能害怕的时候，你就是念那一个人，对不对？你会觉得那个人念了就好像感觉自己有 power 了即使我没有 power， 那个人也会把那个肮脏东西或者是可怕的东西呢赶走但你学佛过后呢，如果你真的害怕，你会念什么？你自然就会念佛或者是有些人说我比较喜欢念观世音菩萨，或者是我比较习惯念地藏菩萨，那有些人就在那种恐怖的时候呢就会念观音菩萨或者是念地藏菩萨，但你念观音菩萨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修念身的法门，身随念，明白我意思吗？你念释迦牟尼佛，你念药师佛，那个是佛随念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你除掉你的害怕，在那个黑暗的暗巷里面或者是那个森林的小径里面你除掉你的恐惧的方法是什么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直在念这个， 啊，不管听到什么鬼哭神号的奇怪的声音，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一直念，然后越念越大声，总之就是你什么鬼哭神号，我就是比你大声就对了，然后一直在念那金刚经的偈颂，啊，你这个时候就是在做法随念，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他就是这样子用上去，你用佛的方式，或者用法的方式，或者是用身的方式，把你的恐惧给降服，把它给破除，这个就是在修你的三宝随念啊。以后有机会试试看啊，最好越念越大声啊。有，当然不是在那种社区里面这样子念啊，人家会以为你疯了哈。我是说，如果是在自己去爬山啊，还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忽然间跟朋友们走失了，只有你一个人，然后你自己很恐慌啊，与其在那边哭啊闹啊没有用，要么念佛，要么念法啊，要么念身，大大声声的念出来，破除你的恐惧。你的恐惧，你的害怕被破除了，你的心安定下来了，智慧才会升起，你就知道说我该怎么逃生了。你一直在哭，一直在闹，一直在慌呢，你找不到出路的，永远都找不到出路。所以你念佛念法念身，在那个关键时刻，你念佛念法念身，你把心安定下来了，你的智慧升起了，突然间哎啊，柳暗花明又一村，你马上就找到出路了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一个三弥提这部经和三弥提这个人物在修念佛念法念身啊，它里面有一个我们很常接触的修行方法，可能我们忽略了忘记了啊。今天借着机会在介绍三弥提的时候呢，跟大家呢说一说，让大家提起这个修学方法，了解这个修学方法啊，然后怎么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好，那这三弥提呢，他在无事禅悟中啊，住在无事禅悟中，就是打坐的地方哈，他的修行的地方。这个时候呢，这个义学普罗陀子啊，就是外道，有一个外道呢，他来到了这个三弥提的地方共相问讯，然后呢，却坐一面就问三弥提了啊，我有问题要问，可以问吗？哦，在第十二页，你要问你就问吧，我闻以当师哈，我试着去回答啊。我们先看这个汉译的部分哈，汉译阿含中阿含的部分，这个义学就问了哈，他说三弥提呀，我曾经听过沙门启昙说。他说他曾经见过沙门启昙，然后呢曾经听过沙门启昙这样子说，身口业虚妄为意业真谛啊。然后如果有成就定的话，这个比丘入彼定，无所觉，无所觉就是无所受，觉在这边指的就是感受，没有任何感受升起，如果定过没有任何感受升起啊。好，那么他这样子讲过后，他要求证嘛，求证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身口意业虚妄为意业真实，或有定比丘入彼定无所觉。那么三弥提怎么回答呢？三弥提说，哎，你不要这样子说，你这样子说的话，其实你就是在误谤世尊啊，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说法，你说佛告诉你这个说法嘛，那么其实可能因为沙弥提他觉得说你所讲的东西是非佛说的啊，不符合佛的道理的，他就这样子来纠正他。他说你不要误谤世尊啊，误谤世尊是不好的事情啊，世尊没有这样子说啊。世尊怎么说呢？他说世尊主要讲的啊，世尊不是从那个身口业虚妄或者是唯一业真实的角度去谈，世尊讲的是什么呢？从故作业或不故作业的角度来谈。哎，他说据他自己所听来的，他说世尊无量方便说什么呢？如果是 有心去做的业，做的话啊，一定受报。做的话一定受报。那如果啊，不管是现世受还是后世受，听起来合理嘛？哈、啊，没错哈、啊。如果不顾作业啊，不是故意去做的话，做了以后不一定受报。我不说必受报也，不一定受报，合理吗？也合理嘛，对不对？哦，好，所以他在这个两者的说法立论，大家都抓到了嘛？哦，可以明白了哈、哦。外道他是强调在意业，哦，他只是强调，他说他听佛说的，强调在意业，哦。然后沙弥提呢，他说你这样子说呢，不是很准确哦，佛的说法是什么呢？比较偏向在顾作业不顾作业的角度来讲，顾作业一定受报，不顾作业不一定受报、哦、跟他之前这个外道的说法、哦、包括、如果有定的话没有任何的感受的升起、哦、的说法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哦、那么这个外道呢就坚持，他说我听到就是这个样子、哦、那么尊者沙弥提呢就再三跟他说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是中文的部分、哦、我们再看第13页。好，那既然你提故作业、哦、这外道说你既然提故作业，故意做的一定会受报嘛、哦、那么做了过后受什么报？诶，如果是你，你怎么回答？顾作业受报，受什么报？刚才你们的答案看回去，你刚才写了什么答案、哦、还是你打一个问号，我没写一个答案，我也不知道、哦、那沙弥提怎么回答呢？他说顾作业作以成者必受苦也，必有果报，必受苦报。你认同吗？哎，好，认同你就写个认同，不认同你就写个不认同啊。不知道就写个不知道啊。后面佛会讲啊，他不用太绞尽脑子，你只是先凭你的认知啊。沙弥提这样的说法，你认不认同？好，那么这个外道就问沙弥提，那你学佛法哦，佛陀的教法已经多少时间了？然后这个沙弥提就跟他讲说，我学这个佛法呢不久，才多少年，三年而已、哦、他学才学三年而已、哦、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义学、哦、这个外道就心里想说，哇，这么才学三年、哦、就能够这么拥护自己的老师，老师说的都是对的哦，那如果是久学的呢，就更不用讲了，那些久学的一定更站在老师的角度去说的、哦、那义学这样会这样子想呢，他其实不认同沙弥提的回答，他只是觉得说，这个你只是站在你的老师怎么说，然后你就是站在你的老师的那一边而已、哦、他不认同的，他不一定认同、哦、所以义学这个普罗陀子呢，对尊者沙弥提的说法呢，他没有赞成也没有否定、哦、从坐而起呢就离开了、哦、他就离开了。这个是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哦、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英文本的部分、哦、也是从第12页开始、哦，第12页第二段的部分，英文本的部分大体上一样，只是说提到这个外道呢，他在那边好像有一点运动，散步运动，就不小心来到了沙弥提的地方，这样子来问候。 So while wandering and walking for exercise, 他去吃饱闲走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沙弥提的地方、哦、那说 问的，他所提出的论点，他说他曾经在佛那边听到和学到的、说法一样。他说 bodily action is vain、这个身业徒劳的、不要去理身业。 verbal action is vain， 口业徒劳的、only mental action is real， 只有呢意念上起的业呢才是真实的，会感果的，会起感受、然后延伸果报的。然后继续就提到 there is that attainment of on entering which one does not feel anything at all。 那么如果有成就定，那么他没有任何的感受，没有任何的觉受。那么这一个说法、入定而无觉受，其实也不完全是正确的。所以呢那个三弥提呢是也说你这样子会毁谤世尊、他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然后呢所以同样在第十二页的最后两行的英文里面，他就说不要这样子说、Do not say so. Do not misrepresent the blessed one. 不要、就是误解了、去诠释这个佛的说法、佛没有这样子说、然后呢也问他你那么你第十三页、你出家多久 went forth 就是出家、How long is it since you went forth？你出家有多久了？出家几年呢 ？Three years， 三年哈、，not long， 不长啊。然后他也是讲说，那个只是他的那个什么次序上哈、文字的次序上有一点不一样。他是先问他出家多久了，才问他下一个问题，关于顾作业和不顾作业的事情，有没有？顾作业在英文里面它是讲什么呢 ？Intentional action, done and intentional action。好、他只是问他，顾作业，如果是有意图去做的，这个叫顾作业 ，intentional action。如果有意图去做的，那么会有什么感受呢？那么有意图去做的 ，one feels suffering。他的回答跟中阿含的回答是不是一致？一致嘛，哈。如果说有顾作业的话，不管是身业、口业、意业，那么一个人他会感受到苦受。所以从英文跟中文这样子比对下来，你看到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你如果单看中文的话，你可能没办法了解说，诶，这个顾作业它是为什么从开始讲说身口业虚妄，意业是真谛，然后他否定他这一个说法，他说顾作业一定有受报的，顾作业一定有受报。原来这个顾作业呢，沙弥提他所要讲的就是什么呢？只要是身业、口业、意业，有意图去做的这个顾作业，所以你不要说这个身业、口业是虚妄的哦。你有意图去打人，受报；你有意图去骂人，受报，会受报。要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才会否定说，你说身业、口业虚妄，佛没有这样子说，他否定他。所以从英文本你就看得很清楚了，顾作业他为什么会把顾作业拿进来谈，是因为他其实要强调什么呢？身业、口业、意业，如果是顾作业的话一定感果。然后接下来这个外道就问他了，那你既然说顾作业会感果，请问感什么果，起什么样的感受？他回答是什么呢？苦受，就是恶果报才会苦受嘛，对不对？苦受也就是等于是恶果。好，现在你把问题弄清楚了、他们两者的说法也问清楚弄清楚了。同样英文版里面 在或者是巴利文版里面呢，他也提到说，当这个沙弥提一回答说，诶，如果是故作业的话，一定受苦报苦受啊、哦。这一个问，这个答案一讲出来过后，这个歪道怎么反应？他有承认吗？他不承认。他有反对吗？他也没有反对。所以 neither approving nor disapproving， 他没有承认，没有接受，也没有反对，然后呢就离开了。如果今天假设说他的回答真的是回答到这个能够真正触动到外道的心的话，这个外道应该是会哦又绕三匝，然后皈依他，然后呢成为他的弟子嘛，对不对？所以意思是说这个答案呢外道不满意哦，外道不满意。但是他这个答案也没这么标准，所以后来呢佛这件事情给佛知道的时候，佛陀就有给了一个纠正哦，所以才有这部经的出现。好，这个情节到这边大概应该大家清楚了哈，啊，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接下去，我们还是一样先看汉译本哈，我们先看汉译本第14页。沙弥提跟外道的对话给一个人听到了，那个人是谁？大丘那哦，马哈春达啊，马哈春达被这个人听到了哈。刚因为他坐在不远处，所以他听到，他不是故意要偷听的哈。当然经里面也没讲他是不是故意要偷听了哈。总之就是给他听到了他的对话，所以的这个大丘那知道了沙弥提跟外道的这些说法过后呢，比敬诵习，他把它背起来。他把背起来记起来，他记起来哦，还善受持矣，即从坐起，然后呢去找谁？他也质疑，其实他也质疑，哎，这样的说法对吗？外道这样子问他，这样子回答对吗？他不是故意要质疑这个沙弥提，但是起了这样的疑问，他也想知道。所以呢他去问阿难哦，他去阿难的地方哦，因为阿难是多闻的嘛，有什么问题总之就问他就对了哈。哦，所以呢就去找阿难共相问讯，却坐一面啊，哦，然后就把他所听到的哦沙弥提跟这个外道的谈话呢跟阿难说。阿难能不能回答呢？阿难也没有马上回答，他提了一个建议，他建议什么？他说尊者求那，哎，这个好问题，应该去问佛。可往见佛，奉献世尊，还奉献给佛，把问题丢给佛，还用奉献的。所以呢总之把问题丢给佛就对了，哦，丢是 我的说法，哦，就是把问题呢奉献给佛，那么我们就去找佛，哦，跟世尊谈起这件事情，或许呢我们能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听到一些说法。诶，这个都很有求学的这个心，诶，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教我们什么呢？在生活当中你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的时候，不要马上凭自己的感觉下定论，应该是想说如果你真的感觉也不大确定的话，要学今天的这个做法，哦，去问一个比较多闻的人，哦，然后这个多闻的人如果他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学习的心态的话，他会建议，如果他也不大清楚的话，他会建议你说，诶，我们去找更高深的人，哦，跟他请问，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呢学到一些东西。这个时代如果还有这样的人的话多好，是不是啊？哦，可是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多的人是怎么样呢？都是用自己的观点去就下定论了，对不对？哦，求知那种探求的那种心态可能就比较少了。哦，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段文里面呢，我们要学到，哦，你看阿难大家都很尊崇他了，可是他也是有一种好求好学的那种心，哦，所以阿难还有呢这个尊者求大求那呢都去了，哦，佛那边，哦，顶礼了佛过后呢，哦，然后就阿难就跟这个大求那说，诶，可说可说，哦， 然后佛就问说，诶啊，这个求那有什么事要到底要说啊，哦，然后这个求那不懂是不是很怕佛，不敢直接说，哦，看起来好像这种感觉了，哦，但是应该不是啦。然后大求那就是在阿难，哦，阿难跟佛说，诶，世尊今日当闻，哦，就是他会说让他说这样子，哦，这个大求那呢就把他听到的三谜题跟易学的那种情况呢跟佛说，哦。好，第十五页，世尊听了过后他怎么说，佛怎么说，听起来好像 口气很重哦。那这个三谜题比丘痴人无道，文字是这样子写啦，他不一定是骂人的话啦，我们不要去用这种心态啦，就是说这个沙弥提了解的不够深，对这个方面的不了解，对这方面有愚痴。其实呢这个易学外道，这外道问世不定，可是呢沙弥提比丘为什么佛会讲说他愚痴呢？因为他一向答，他做一向答，其实要分别回答，不要一个标准答案，要听清楚或者是更深入的去了解，去探问到底你问的是什么。他问什么？他问说故作业会受什么报，故作业会受苦报，苦受，会升起苦受，这个就是要做一向答。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去回答，可是呢这一个三谜题他做了一项答，他只是从一个面向去回答，所以呢佛说这个人呢对这个事情，对这个课题呢不大了解，所以愚痴，对这个课题还有一个愚痴，那如果你在场，你会不会继续像阿难这样子问佛，诶，那这个沙弥提他这样子回答到底错在哪里，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应该会了，刚才我这样子问，我这样子分析了过，你开始就想一个问题在心里面了，那应该怎么回答，对不对？所以呢阿难当时呢也是一样，他就想说三谜题因此是说所有觉是苦，故作业会招感这个觉受，但这个觉受是苦受，他这样子的一个回答错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阿难也被骂不是被骂了，你看阿难你自己也不了解，你自己也不了解，对这个道理不了解，此沙弥提痴人，所以有时候这个痴人不是在骂人的啦，只是说你对这个课题不了解，你有这个无明的时候都是痴啦，然后阿难你也是一样，你不了解嘛，其实这个易学呢他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可以从三觉的角度去回答，觉就是受，我刚才讲了觉就是感受，从三个感受去回答，因为我们每一次讲，当时佛在世的时候佛也每次讲说觉，一谈到觉一定有三受，三种感受，三种觉，三种感受，有苦乐舍，所以回答这样子你要回答觉受的问题，你要从三个角度去回答，所以呢佛就教阿难和这个大求那呢在那边怎么样回答呢，若故作业作已成者当受乐报，故作乐业作已成者当受乐报，今天你故作业是应该得到，如果是以是乐业的话，乐业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乐报，如果所做的是苦业的话，故作业是苦业的话，应受苦报。如果你的故作业是舍的业，不苦不乐受相应的，那会招感不苦不乐报， 这样会不会比较合理？不会只是说故作业一定是什么呢？苦受。虽然我们听起来故作业故意去做的 intentionally action 故意去做的，然后我们马上就想到，哎呀，故意去做的苦受没有问题啊，到底有没有问题？现在这样分析过，我就想，我布施我也是故意去布施啊，如果我故意去布施都得到苦受的话，我还要不要布施啊？哦，除非你当时在做这个故意故作业，这个布施的故作业的时候是恶心相应的话，你才会苦受的。如果是善心相应的话，你不会是苦受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这样子的问题呢，一定要从三个方面去回答，不能够一项答啊、哦，不能一项答啊、哦。你们现在有没有在思考说，哎呀，我以前是不是就这样子回答人家，然后一项答啊、哦，回答问题就是一项答，然后呢？现在想想可能会伤到人这样子、哦、其实要多面向，提醒你要多面向去看待问题这样子。如果佛继续说，阿难啊，这个沙弥提吃人、哦、他都会这样子被冠上吃人 的标签这样子、哦、被这个外道这么一问，他能够像刚才这样子呢，从不同角度去回答的话、哦、这个义学眼上不敢是沙弥提吃人，意思是什么？就是大家会对他非常的恭敬，非常的尊重啊，不会说瞧不起他哦。总之会觉得会跟他另眼刮目相看，就对，哇，这个人不简单哦。我问这个问题，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呢回答我这样子啊、哦、啊，这个呢是阿含经的含义本的说法，含义本的那个脉络。哦、等一下呢，我们休息十分钟过后，我们看看巴黎本、哦、巴黎本又跑出一个人、哦、等一下你会看到、哦、不一样，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哦、大家休息十分钟。